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阿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定居在迦南地。起初约书亚是最高领袖，主管以色列。当他死后，以色列没有主管整个以色列的领袖，出现了治理各个地区的领袖，也就是士师。从那时起到所罗王继位，有340到350年的期间，被称为士师时代。士师时代结束，王政时代开始。成为这个通道的人就是撒母耳先知。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是个难孕的妇人，但是出于祷告的应许，怀孕并且生了一个儿子。撒母耳断奶后，就按照哈拿所许的愿献给了神。撒母耳记上3章1节，同时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撒母耳大约从6、7岁起，就在祭司以利的膝下成长。而圣经记载，童子撒母耳这段时间大约已经是12岁了。然而那个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异象，也就是说，那是一个灵性黑暗的时代，人们无法分辨并选择正确的事情，也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当时既没有能正确传达神话语和神旨意的祭司或先知，那么寻求神心意的人也寥寥无几。即便在这样的时代，幼小的撒母耳竟能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神，这难道不令人感到神奇吗？以利祭司长未能尽到祭司的职责，他的两个儿子何夫尼和菲尼哈虽然职分是祭司，行动却完全不配称为祭司。在这样的环境下，撒母耳依然坚持侍奉神。我们遇到优秀的属灵导师或人生导师固然重要，但有比这更重要的是，我们持有怎样的态度。我们认为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是一所优秀的教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自然而然地保持牧者应有的风范或信徒应有的尊严。只有当我们不断地舍弃自我，使自己顺服在神话语之下的时候，我们才能成长并成熟为真正的牧者与信徒。当时会幕内部的圣所里有香坛，并且摆放着12块陈设饼，有100块摆放陈设饼的陈设饼桌，以及有7个灯台。神曾吩咐灯火要从晚上到早晨常开着不灭，这象征着即便在没有光亮的黑夜，神也不打盹不睡觉，始终守护着他的百姓。撒母耳为了负责灯台开关的事情，当时正睡在会幕里。就在那时，神呼唤了撒母耳， 撒母耳断定那是祭司以利在叫他，他便跑了过去，但以利却说自己没有呼唤，让他回去睡吧。通常情况下，成年人即便在熟睡中听到闹钟，也会立刻有反应。敏感的人甚至没有闹钟，也能在定好的时间醒来，或者是被开门声旁边的细微动静吵醒。相反，孩子们往往听不到闹钟，甚至大人直接去叫也很难起床。然而撒母耳虽是个年幼的孩子，却对神的呼唤做出了即时的反应。他误以为是以利祭司在叫他，并立刻奔跑过去。这不仅意味着撒母耳反应敏捷，更意味着他的灵是警醒的。我们也是一样，即便神介入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保持警醒，就无法察觉他的作为。撒母耳记上三章八到九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神四次呼唤了撒母耳，撒母耳的反应始终如一地回答说，你呼唤我吗？我在这里。撒母耳并没有烦躁地说，怎么总是呼唤我。神三次呼唤撒母耳的时候，以利祭司才明白是神呼唤了撒母耳。神第四次呼唤了撒母耳，撒母耳此时按照以利祭司长所吩咐的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撒母耳不仅做好了听取以利祭司教导的准备，更做好了聆听神话语的准备。对于这位时刻预备好倾听主话语的撒母耳，神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换言之，当撒母耳过着一种聆听神话语的生活的时候，神也垂听了撒母耳所说的每一句话。因此，这种听与垂听的良性互动，成为了幼小的撒母耳开启先知生涯的起点。在撒母耳先知出生的十多年前，路德记以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作为开篇，这是说人们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将自己眼中的好好恶视为最高价值观的时代，属于士师时代的后期。当时以色列遭遇了极度的饥荒，在圣经中，饥荒常常被神用作管教百姓的工具，或是引导百姓回转的契机。神或许是想通过这场饥荒，让他的百姓从背离神的生活中重新回过头来仰望神，放下私欲与世俗的价值观， 转而过一种尊神为大的生活。然而住在犹大伯利恒的一家人，以利米勒、拿俄米夫妇及其两个儿子，却没有选择从背离神的生活中回转仰望神，反而选择了离神更远的地方。为了躲避饥荒，这一家四口决定短期移民到摩押地。摩押位于伯利恒的东南方向，就在沿海的对岸。就在那个地方，一家之主以利米勒去世了。圣经并没有说明他是因病去世，还是死于意外，还是在移居摩押多久之后去世的。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丈夫与父亲的居然离世，完全不在这个家庭的计划之内。随着家族以利米勒的去世，这个家庭面临着一个抉择，是继续留在摩押，还是回到家乡伯利恒。最终拿俄米一家决定留下来，于是原本的短期居留、短期移民演变成了长期的定居，甚至成了永久的移民。随后两个儿子也与摩押女子结了婚。时光流逝，十年转瞬即逝，在这期间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家里只剩下婆婆拿俄米和两个儿媳路德与俄尔巴。直到有一天，拿俄米听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决定为在摩押的生活画上句号，带着两个儿媳启程返回家乡伯利恒。拿俄米决定回到伯利恒，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国或返乡，这更等同于一种悔改。也就是说，拿俄米不仅是回到了伯利恒，更是回到了神面前。在我们人生当中，当想要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便是要回到神面前，将我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在他身上。要回乡的时候，拿俄米对两个儿媳这样说道，路加福音一章八到九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路德和俄尔巴这两位儿媳，不仅对他们已故的丈夫，对婆婆拿俄米显然也是尽全力，极其孝顺。拿俄米心里清楚，一旦这两个儿媳离开，她将彻底沦为无依无靠、形单影只的寡妇。尽管如此，拿俄米并没有为了自己的私利留下他们，反而为了儿媳们的前途，劝他们回到娘家，也就是他们的家乡摩押。拿俄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打心底里爱这两个孩子。在拿俄米看来，这两个儿媳人生的方向在摩押，远比在犹大伯利恒要好得多，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犹大人，而是摩押人。此外，拿俄米不仅劝他们回乡，甚至鼓励他们改嫁，因为这比跟着他受苦要强得多。面对婆婆拿俄米的提议，两位儿媳起初都回答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 我要同婆婆一起回到你本国去。但拿俄米仍不肯，仍不断地劝说，回乡对他们更有利。最终，俄尔巴选择与婆婆亲嘴告别，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然而，路德却表达了要与婆婆同行到底的坚定的决心。他这样告白道：路德记1:16-17，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所说的，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这等同于宣告，母亲的选择从此变成为了我的选择。我们固然拥有选择的自由，但一旦做出了选择，我们就会受到选择结果的支配。如果我们选择阅读神的话语，我们就会受到神话语的影响。各种成瘾中毒的行为也是如此，起初都是出于个人的选择，但一旦选择了它，就会反过来受其控制。当这种影响达到极深程度的时候，便成了瘾。再者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这是在告白身份的改变。路德告白自己从前只是个外邦人，而现在已成为了神的子民。此外，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那里，我也葬在那里。这表明他已经遇见了那位绝对者神，并确信这位神必将永恒的生命赐给他。路德的这段告白之所以震撼人心，带给我们深远的启迪，是因为这番话仅出自一名外邦女子之口。本该献上这种告白的以色列子民，当时正处于个人任意而行的状态，仅仅追求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物。拿俄米听完了这番表白之后，便再也无法开口劝他回去了。路德原是摩押人，摩押人代表性的神明是基莫，那主要是一位战神。摩押人为基莫建造神庙并供奉他，为了赢得战争，甚至不惜举行将孩子金火焚烧的人祭，献上人祭。因此摩押人也称为基莫的民。路德在婚后想必是通过婆婆拿俄米以及丈夫对耶和华神建立了深厚的信仰。从世俗的角度看，拿俄米并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婆婆，她只是一个贫穷且年老的妇人。即便跟着婆婆回到伯利恒，那里也没有广阔的田产或果园，更没有足以维持生计的房产。然而路德正是通过这位婆婆认识了创造主神，并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能通过某个人认识这位创造主、救赎主和引导我们的神，那么那个人就等同于将宇宙间最核心的真理全部告诉了我们。路德对拿俄米充满了敬意， 尽管婆婆一无所有，但路德充分尊重婆婆过去的人生价值，同时她深信婆婆所信的那位神是拥有永恒价值的一位。正因如此，神使大卫从路德的后裔中而生，并让他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先祖。今天的经文也同样教导我们，要像撒母耳那样顺从听从长辈，要像路德那样敬虔孝敬长辈。一到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的讲章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章节，然而这段经文究竟是属于第五章还是第六章，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圣经在最初撰写的时候并没有章和节的划分。圣经的章是由13世纪初英国神学家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朗顿以拉丁语圣经为基准划分的，这便形成了现今的划分体系。而圣经的节则是由16世纪法国印刷商兼出版商罗伯特·斯蒂芬在出版圣经时首次标注的。因此新旧约全书拥有像现在这样完整的章节系统是从1560年发行的日内瓦圣经开始的。也就是说，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并没有特意注明到此为止是第五章，从这里开始是第六章。我们上次查考的第五章后半部分与今日所讲的第六章经文在大框架上主题一致，在小框架上有所侧重。大框架是基督徒家庭生活指南，第五章的主题是丈夫与妻子，而今日经文的主题则是父母与儿女。因此正如夫妻关系一样，父母与儿女的关系同样受到五章十八节的经文的引导与支配。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防止我们染上那些使人生变得虚空无常毫无价值的世俗价值观。其最佳方法便是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像云里雾里般虚幻，也不意味着闭上眼睛原本生疏的祷告会突然变得滔滔不绝，更不一定意味着会降下方言或医治等前所未有的圣灵外圣灵显明的恩赐。圣灵充满的真正表现是我们的思维与行动会比以往更加正直，并且会开始在自己的生活岗位上寻求如何行事才能够成就主的旨意。而实践这一点的首要现场便是我们各自的家庭。圣灵充满的人在家庭中应持有的正确态度，用一句话来说，可以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来总结，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最先发生改变的便是其家庭生活。在古代的大多数社会中，义务往往只强加在妻子一方，然而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家庭中，丈夫与妻子应当彼此顺服，并且这种顺服的行为是放在与基督的关系之中去践行的。五章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五章二十三节，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因此经文教导我们，丈夫与妻子应当通过彼此相爱，彼此顺服，使夫妻关系升华为如同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一样。不仅夫妻关系，父母与儿女之间也应当同样彼此顺服。在古代社会当中，幼小的孩子往往不被视为独立的受尊重个体，而是被看作父母的附属品。因此，今日这段经文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我们再来读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顺服一词在希腊语中是 hypako， 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合成词，一个是表示在什么什么之下的介词前缀，另一个是表示听的动词 hako。 因此顺服的字面意义就是在什么什么之下，也就是说听从。顺服父母不是站在父母之上发号施令，而是站在父母之下倾听。经文告诉我们，儿女在家庭中顺服父母，是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应当顺服主的人，而我们是否真正顺服主，可以通过我们的家庭中是否顺服父母观察出来。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家里顺服父母，在父母之下倾听的时候，这就显明了他也同样是一个顺服主，在主之下倾听的人。关于儿女应当顺服父母的义务，第二节经文是这样见证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孝敬一词在希腊语当中是 timos， 意思是固定高价，也就是说孝敬父母就是将父母的人生价值看为至高至尊。有一段文字描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在子女眼中形象的演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4岁的时候我爸爸无所不能，6岁的时候认为我爸爸比其他小朋友的爸爸都聪明，32岁的时候，哦，当然了，爸爸对那件事一窍不通，他太老了，根本不记得自己的童年。21岁，他吗？主啊，我爸爸已经过时的无可救药了。30岁的时候，或许我们该问问爸爸是怎么想的，毕竟他经验丰富。40岁的时候，我常想，如果爸爸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理？他是那么的有智慧。50岁的时候，只要爸爸现在能在我身边，让我能和他商量这一切，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真遗憾，我以前没有意识到他竟是如此的睿智。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可我却没能做到。一个能够正确衡量人生价值的人，是真正智慧、真正智慧且有福的人。世上每一个人都是作为某一个人的子女出生，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又会成为某一个人的父母。在那些结婚并育有子女的家庭中，这几乎是必然的规律。因此对我们而言，关键在于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儿女，以及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儿女才是好儿女，什么样的父母才是好父母？毋庸置疑，就是那些顺服神话语的儿女和父母。 关于父母的职责，我们将在下次详细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离开了神的话语，我们绝不可能成为真正正直优秀的儿女或父母。要成为一名正直优秀的儿女，不仅要顺服并孝敬自己的父母，更要在值得顺服和孝敬的人面前始终遵循神的话语。撒母耳虽年幼，却在年迈且视力模糊的祭司以利面前时刻倾听并顺服神的话语。路德则尊重那位在世俗看来一无所有的婆婆，看重她的人生与信仰价值，并敬虔侍奉通过婆婆所认识的那位神。由于撒母耳和路德活出了这种顺服与敬虔的生命，他们不仅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更成为神作为当中的一个器皿。教友们，让我们在各自的生活岗位上脱下世俗价值观与私欲的鞋子，活出顺服神话语、敬畏神的人生吧。当我们那样生活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在自己的生命中关上黑暗的大门，开启光明的大门，更将成为主的通道，向世人彰显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撒母耳幼年侍奉神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神所显明的启示也不常有。尽管撒母耳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但他始终活在神面前，不仅听从祭司以利的教导，更持有聆听神话语的正确态度。求主也赐给我们聆听神话语的耳朵，并让我们能够顺服所听见的道，正如撒母耳听从并顺服神的话语时，神就使他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求主让我们也尊重神的话语，得以亲眼见证神如何看重我们。拿俄米在十年的移民生活中，经历了丈夫与两个儿子相继离世的痛苦。即便如此，她因没有丢弃神，便没有在绝望中沉沦，反而拥有了重新回到伯利恒的勇气与信心。此外，路德不仅看重并孝敬在世俗看来一无所有的婆婆拿俄米，将她的生命与信仰视为至宝，更将神视为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至宝。因此，路德享有了成为大卫王乃至耶稣基督先主的宏大恩宠。天父，求你告诉我们，一个不被浪费人生的世俗价值观所染，被圣灵充满的人，理应顺服父母，孝敬父母。求主让我们众人都能够顺服这教导，同时也求主使我们成为值得子女顺服与孝敬的父母，使我们众人在各自的生活岗位上作为光而活，并成为神作为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